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，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。我要请各位看的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25章1-13节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好周全的准备，等候迎接主再来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坐席享受他对我们的祝福。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的记载。这段圣经呢的记载是用犹太人的婚礼这个来做一个比喻。那犹太人的对婚礼的这件事情呢，他们的做法啊就是非常的特殊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犹太人的结婚的礼俗是什么，那才能够明白这一段的比喻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理。那婚礼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喜庆的事情，那当然对犹太人是这样，对每一个人也应该是如此啊。那犹太人呢更是特别，他们庆祝这个婚礼呢，整个活动通常呢是有一个礼拜之久啊。他们事先就发出邀请信给这些亲戚朋友，到了婚宴预备好的时候，会再发出第二次的邀请，所以让这些亲友呢就预备心。如果你接到了第二次的邀请，那就是说他很诚恳的邀请你了，所以你要确定约好的时间来赴这个婚宴。那这里又有很特殊的一个状况，就是在新郎要去迎娶新娘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那客人就应该先到这个新郎的家的门口啊，聚集在那个地方等候新郎把新娘迎娶回来的时候，你欢迎他们啊，这就是啊他们很特殊的地方。那新郎和新娘什么时候回来那不知道啊，他不会预先告诉你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测。因此这些客人必须怎么样，很有耐心的等候，而且要好好的做好准备，以免错失了入席的机会。如果新郎新娘回来了你不在场，那他门一关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他家跟他一起欢喜快乐来吃喜宴啊。好，那新郎新娘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，有时候是半夜趁着大家不备之际啊，突然间就来到。哎，有时候新郎新娘呢就是要捉弄这些客人啊，哎，他就趁其不备，半夜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等得太久了，大概明天早上才会回来吧，所以大家回家休息或者是啊放松了啊，就没有这个预备了啊，突然间他们就来了啊。因此客人呢就必须要预备灯，而且预备油，因为他如果是半夜回来的话啊，当新郎新娘一进入宴客厅以后，那随即就把这个大门就关闭了谢客。你如果没有跟着新郎新娘一起进去的时候就被拒于门外，所以你没有预备好，你迟到了啊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啊故事的背景是相当的有趣。所以耶稣就把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婚礼啊当作一个比喻。那我们来看呢他们有什么角色的对应。这个新郎就是代表耶稣， 那这边说有十个童女，就十个女孩啊，那其中五个是聪明，五个是愚拙啊。那聪明的这些女孩就代表着真信徒，警醒预备；这些愚拙的女孩就代表着那不信的啊，轻忽的啊，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就明白这整个的背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。耶稣说啊，那时啊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，他们做什么？拿着灯出去要迎接新郎啊，新郎就是耶稣，就是天国的主人。那我们都是在天国里面，我们是天国的选民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迎接这个天国的主人呢、啊、来到啊。那就有十个童女要来迎接这个新郎啊，这个信徒要来迎接耶稣再来，所以他们就提着灯，刚才说了啊，预备半夜的时候是吧，这个新郎来了啊。好，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五个是聪明，五个是愚拙的。那怎么来分聪明和愚拙的呢？看第三节，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也拿着灯又预备油在那个器皿里面。好，那我们首先要来看他们的灯，不像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啊，手电筒对吧？不像我们现在的电灯，不像现在你手中的手机，哎，也有一个功能，可以有照明的功能，是吧？啊，当时不是，当时是提着一个灯，然后呢，它是点用油来燃烧来发光的，所以油用尽了，那灯就熄灭掉了啊，它是油灯，所以你不仅有这个灯啊，有一条灯芯，你还要准备了一瓶油，油耗尽了，那灯就熄灭了。像现在你有手机非常好，但是你要有什么充电宝，它电力用完了，没有电力了，它就不工作了啊，一样的道理。那这里就分开来聪明和愚拙的了。聪明就知道说，我们不晓得要等多久啊。那这个灯呢，一点呢、哎，相当耗油。如果在油耗尽了以后，新郎还没有来，那我们到哪里去拿油呢？所以他就事先预备好，再用瓶子装着足够的油，可能可以点几天几夜，说不定了。因为你不晓得他新郎新娘什么时候回来啊，这就是聪明的预做准备。那愚拙的呢？哎，他一想，哎，我有灯就可以了嘛，很轻忽嘛，不会的啦，哎呀，他不会这个半夜才来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可能大白天来嘛，我们也不必啊点灯，所以他很轻忽。虽然有灯，但是他没有油，灯里面的油耗尽了，那灯就熄灭掉了，就没有油了，所以这就是愚拙的，所以这样就分开来了。我们来看第五节，说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可能等了很早几天了，说不定，所以很累了就睡着了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出来是吧？可是来到半夜的时候，你看有人就喊着说：“哦，新郎来了，哦，新郎来了，赶快赶快醒过来，出来迎接啊！”哎，那些童女呢，就都醒过来了，赶快来把灯呢点起来，点起来。所以这边就看见了愚拙和聪明的了，就结果就不同了。第八节，愚拙的对聪明说：“哎，我的灯里面呢没有油了，你结果你的还有油，你可不可以分一点油给我们呢？”因为我们灯要灭了，聪明就回答说：“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不够你用，我带的是只供我自己用，那给你的话，那我灯呢也灭掉了啊，所以那你就自己去到那个啊店里面去买吧。”结果他们去买的时候，哎，来不及了，新郎已经来了。那有灯又有油的所谓聪明的这些女孩，哎，就跟新郎新娘进到他们的房子里面去了。可以坐下来好好享受丰盛的婚宴，于是门就关起来了，谢客了。十一节，那些愚拙的女孩回来啊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 十二节，这个新郎就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呢，这个愚拙的啊，他因为有灯而不被油。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第八节啊，这些愚拙的女孩有灯不被油，就对聪明的女孩说，请分一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第九节，聪明的女孩就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啦，所以她没有办法啊，把自己的油来借给这些愚拙的女孩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愚拙的童女，就是代表那些不信的人。那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进入天国，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，除非他们信了耶稣，得到救恩，罪被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，那这样子才能够进入天国，或者说啊，与耶稣同坐席。那在这里所说的，就是跟这个新郎呢、新娘呢一起欢喜快乐吃婚宴。所以这里就提到救恩的问题，这个油没有办法去借，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预备。换一句话说，救恩不能够向别人来支取，说，哎，你有救恩，你也把你的救恩分一点给我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也没有办法用钱、用各样东西去买，必须自己来接受、自己来相信。所以每一个人要来信主的时候，都是透过自己直接跟耶稣基督发生啊生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嘛，父母亲是基督徒，他生下的儿子不会遗传自动就成为基督徒的，除非他的儿女也一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否则他仍然是不信的啊。所以这是我们非常的清楚，我们接受救恩是非常个人性的这个关系，我们要个人委身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，接受他的救赎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啊得到这一份救恩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比如说我是传道人，我的女儿不会自动因为我是传道人她就成为基督徒，所以我仍然一样把福音传给她，告诉她她是有罪的人，她必须要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打开她的心门，跟一般的人一样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，这样他才能够蒙恩得救。所以救恩就像这个油，自己要预备，自己去接受，不能够向别人来借取。接着他们又跑到油的店里面那边想去买油，那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救恩不仅是个人的事情，无法向别人来借用，同时也无处可以购买，哪怕你有很多的钱也买不到这个救恩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得救。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说啊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换一句话说，不通过他的救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上帝天父能够和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使徒行传那边有一个地方也说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神爱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个人到一个最高的极点，所以上帝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凡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的这样的人，他们呢就蒙恩得救，罪被赦免，就不再灭亡，而得到永生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做神的儿女。 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。哎，讲到这个地方哈，或许你有这样子的啊经验，你很热心啊出去传福音，可是对方呢啊常常啊用一些令你为难的问题来问你，哎，他说呢，哎呀，你们基督教啊样样都好，但是啊，难道其他的宗教都不能让人得救吗？那一定要用你们的方法信耶稣才能够得救。那我们做好事做好人，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啊，我们有钱又有学问，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得救吗？那你们基督教怎么那样的霸道？各位，你的回应是怎么样子的？你也常常被人家问这一个难题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果回应他啊，现在我就提供给你我的一个答案，看看能不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啊。像对这一些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传福音的时候，那我们通常都传福音啊喜欢引经据典，对不对？用很多的圣经啊，因为耶稣说嘛，他就道路真理生命嘛，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嘛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嘛，我们说的是真是有道理，就是圣经说的嘛。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呢，他们否认这个圣经的权威啊，他们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，你引用的圣经都是正确的，但是对他们呢发生不了作用，他就拒绝不听。那如何把这一番的道理，你能不能用很他们能够接受听得懂的比喻来说明？所以现在你在听我讲啊，圣经这里的比喻，你也应该应用像耶稣一样善用比喻，来把那个很深奥的天道真理解明，让他们能够明白，容易接受。好，我现在就提供给你我的答案。我个人也在教个人布道，但是我一直建议这些传道人、这些弟兄姐妹跟不信主的人，他们还不认识耶稣，也不认识这个圣经啊，甚至于在反对或者是敌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那你应该用很浅白的话，多用比喻，让他们能够明白。好，听清楚，我给你的建议的答案就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说你现在要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是吧？啊，那你要去的那个国家一定有它的一些规定嘛，你是外国人，现在要变成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，那有一些条件要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每一个国家规定的这个条件都不同嘛。你要进入这个国家，移民到那里去，你一定要符合这个国家的对移民的规定，这样对不对啊？是吧？啊，你都很同意这一个嘛？那你不符合这一个条件，你就进不去嘛。但是你不能够批评说你们怎么那么霸道，这样同意不同意？所以你就用这样比喻告诉他，那个国家有国家的法规，哎，不是你的国家呀。你要到他的国家去呢，一定要符合他的条件，哪怕那条件在你来看来很无理，但是你一定要符合啊，不然你就进不去啊。你不能够攻击不满批评说他们怎么那么霸道啊，同意吧？哎，所以用这样的比喻来说呢，你就很清楚了啊。你用圣经来跟他说的话呢，哎，我根本不信圣经嘛，你用圣经说，根本都不被接受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多用这一些能够有一些比喻呢，让他很清楚能够明白这一个。所以我们要进入天国啊，天国的主人是谁？我们这比喻说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耶稣基督嘛。你要进入他的这个天国，又不遵照他的这个规矩规定或者是方法，还攻击他批评他说没有道理，你怎么那么 这个霸道，那自己反而是觉得是啊，应该是无知嘛，愚蠢嘛，没有道理吧？啊，好，那这样我们说明了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，就比较容易明白。那这样子，他们就能够啊，容易来接受我们所说的，哎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所以，请记得啊，救恩不能够借来的，救恩也不是可以到处。啊，像零售商到处去买来的，啊，一定要自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认罪悔改，接受他，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，能够赦免你的罪，能够给你永生的生命，能够让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这份救恩啊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哎，你这个灯啊，预备的这一个油，那。新郎随时来了，你都可以迎接他，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真的信徒，啊，一样的道理。耶稣随时来，你已经接受救恩了，就可以跟他一起享受在他里面的这个宴席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一群愚拙的这些女孩，她们呢啊回来了，哎。那门已经关了啊，所以来到十一节他们就开始敲门啦，替我们开门吧，替我们开门吧。这个新郎回答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不认识他们，他为什么要发请帖给他们呢？而且又发了两次。所以这个不认识你们呢啊，不是说我们是陌生人，我们根本没有邀请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新郎邀请了这一群朋友，一定是他所熟识的亲人或者是朋友。那这里呢，怎么说是不认识呢？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承认你们啊，有资格进我的门，成为我的客人。啊，这样理解着，我认识你们呢，你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或我们的亲人，但是你们没有照这个啊，我们婚礼的习俗好好的预备，等候我们回来，你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所以你就没有资格进来啊，这是你们的错误，你错失了那一个机会，你是不是在被邀请的行列啊？但是你没有好好做预备，好，这样那我们就清楚了。我们就回到圣经的其他地方所说的啊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如果只是嘴巴说主啊主啊，但是却没有真心相信，也没有实际的那样的行为来显明我们是真的蒙恩得救的，那这样的人呢，大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承认我们啊，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啊，这是圣经一再教导、一再提醒我们的。所以，我们再回头看到马太福音第25章，看看第四节，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像聪明的这一群女孩，说不仅有灯，而且预备这个油在器皿里面装着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新郎要多久才会回来。也看看第九节啊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我的油是只供我自己用，没有办法再借给别人啊，这个刚才救恩我们都已经说明过了。你再看第十节啊，他们要去做准备的时候已经太慢了，新郎已经回来了。所以我们总结的就有一个结论是什么？我们不仅有灯，而且要具备油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仅得救了，我们要配合遵行神的命令。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，我们就是要警醒。所以如果你不警醒，错失了那个机会，像愚拙的女孩，她们有灯，但是她们没有准备油，所以新郎新娘半夜回来了，他们不知道，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太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像聪明的女孩那样，有灯而且预备油，有周全的预备啊。就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生活啊，好好的定睛在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这一件事情上面，提醒我们随时随刻都会来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有灯又有油，那我们就会得到祝福。新郎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被邀请进去，跟他一起享受丰盛的宴席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真的信徒，不仅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重生得救，而且我们有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有实际的生活和见证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耶稣来了，我们随时都预备好可以被他所迎接，进入天国的里面啊，一起享受天国的福乐。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啊童女的比喻所提醒我们的。最后我要啊给各位分享一个我自己啊等候失败的这个痛苦的经验啊。话说呢，我的太太呢怀孕，那预产期已经到了，所以当天一大早差不多5点钟左右，我们就赶到这个啊医院里面去待产。后来啊，慢慢的有其他的啊产妇也进来了，那我就在那边跟他们呢、啊、问候啦，为他们祷告啊，他们就一个一个很顺利的进去啊生小孩，不久他们就啊离开了。到了中午，我太太呢还在躺在啊那个等候的地方，还在那边奋斗。下午啊也是一样，一对一对的来，我就为他们祷告，哎，都很顺利的生产。到了晚上，我太太还没有啊，孩子还没有生下来，还在那边呢挣扎啊。那我就问护士说还有多久，他说快了吧，快了吧。到了半夜12点。我实在非常累了，因为等了十几个小时了啊，所以我看到那个走廊旁边呢有一张推床，我就在那边躺了一下，结果呼呼大睡。突然间呢，听到有护士在喊某某人的家属，某某人的家属，哇！我一惊醒过来，那不是在叫我太太的家属，那就是我。我刚刚跑过去，护士就抱了一个小女孩说，这就是你的女儿，你跑到哪里去啊，看不到你。我的女儿呢眼睛瞪好大，就瞪着我啊。那她长大了以后呢，我跟她讲这一段呢啊，她说爸爸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啊，生下来的时候找不到你，我向她道歉说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的女儿说我只生了这么一次。所以现在想起来呢，我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的愧疚。我也在等候啊，但是来到最后一刻放松了，我没有离开、欸、我只是在那边躺着休息一下。所以这个给各位做一个参考，等候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啊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下期再会，愿上帝祝福各位。